能在他的面前一同看主的话语，请我们看几处的圣经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2章第10节。我说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主说起来，进大马色去，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。罗马书第8章第28节，罗马书第8章第28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路加福音第14章，我们从25节起，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地上花费，能盖成不能呢？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，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，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。可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，岂不先坐下做粮，能用10000兵去抵达2000兵来攻当他的吗？若是不能，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，派使者去求和解的条馈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盐分是好的，盐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或用在田里，或堆在粪里，都不合适，只好丢在外面。有耳可听的，就应当听。最后一处还在《使徒行传》第26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6章，从18节念起。对不起，16节。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所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，我派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我们再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恭敬把你的话语放在你自己的手里，我们求求你自己祝福，我们仰望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打开，也求你的话语能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能变成我们的灵和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承认说，如果不是你自己来做这个启示的工作，如果不是你自己来做这个开通的工作，主啊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认识你。所以我们实在夫妇在你的面前迫切地仰望你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的灵来到这个地上就要高举基督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在过去几天的早晨，我们在这里即说，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认识主的话，我们就不会问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因为一个不认识主的人，当然他不会说主啊的。一个不认识主的人，他当然不会问说，我应当做什么。他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是自己做主，自己造作他自己的思想，自己的看法来行事的。 所以各位朋友，头一件事情我们在神面前需要解决的，就是说我们究竟认识了主没有。主啊，你是谁？你是基督，是救主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如果今天你能从你的心里来承认主耶稣，来接受这位主耶稣，你就是一个蒙主救赎的人。当我们蒙主救赎了之后，当然我们就要发第二个问题。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次在这里我们一同所注意的那个问题，就是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是不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每一个认识主的人，都能问这个问题呢？不错，一个没有得救的人，不认识主的人，绝对不会问这个问题。但是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人，一个认识主的人，一个蒙恩的人，也不一定能问这个问题。我们不要以为说，因为我已经蒙恩得救了，所以自然而然的我会问这样的问题。虽然在表面上也许你也曾这样问过，但是可以说是口是心非的。一个人如果真正要问这个问题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，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。一个没有奉献的人，他不会也不能从他的心里诚诚实实地来问这个问题。就是他在那里问的话，主也不一定告诉你，因为主是监察人心的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说这个缘故，我们花了好些的时间在这里谈到奉献的事情。虽然我今天不是在那里讲奉献，但是你要看见我还在那里讲。因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奉献这个东西，如果在你的身上不是事实的话，我们这一次聚集在这里的目的就完全失落了。所以我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愿基督的爱接力你，叫你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才能开始在这里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。当一个人在那里问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的时候，就表明说这一个人他要知道神的旨意，这一个人他要遵行神的旨意。如果今天你没有意思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也没有这样的心愿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你为什么要在这里问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呢？你在那里问说，主，我当做什么，就是表明说你要知道他的旨意何在，你愿意来遵行他的旨意。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应当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是为着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不是为着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究竟是为着什么？当我们的主在世界上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说，在旧约诗篇第40篇里头，大卫被圣灵感动，他在那里预言将来这位救主来到世界的时候，他是怎样在地上生活，他怎样在地上行事。当40篇大卫在那里说预言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，他说，礼物和祭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开通了我的耳朵，燔祭可是罪祭是你所不要的，我来是要遵行你的旨意。这个话在主耶稣的身上完全应验了，因为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 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在那里应验诗篇四十篇的话，礼物和祭物是你所不愿意的，你为我预备了身体。在诗篇四十篇里头是开通我的耳朵，在希伯来书里头是预备了一个身体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身体乃是为着听神的话，为着遵行神的话语。主耶稣在世界上他只有一个生活的原则，他只有一个工作的原则，他的原则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，除了这个之外就没有第二个原则了。他这个身体在这个地上，无论走路也好，无论做事也好，无论说话也好，你要看见他整个的人生就是为着遵行神的旨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这一班蒙恩得救的人，究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着什么？主啊，我应当做什么？恐怕在我们的印象里头，当我们问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的意思就是说，主告诉你说，你到蒙古去。恐怕我们在这里问的时候，主告诉你说，你到西藏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严格地说来，你要看见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蒙恩之后应当做什么。总括地说，要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们这个身体献上的目的就是为着要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这样的献上当作活祭产生什么结果呢？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所以你要看见说，我们的奉献乃是为着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的身体献上为着要查验，要证明，要实行神那个成全完全可喜悦那个旨意。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头告诉我们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有那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有一天有人要到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？我不是奉你的名医病吗？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？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能为着主在那里说话，我们能为着主在那里做事。但是主说，你这做的人离开我去吧，我根本不认识你。在那里的认识在原文里头就说，我根本不赞成你， I do not approve you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在这里看见，今天我们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应当做什么？我们应当遵行天父的旨意，这一个就是最基本的那个问题。有人就在那里问说，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呢？好像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发生的，我们有回答，不过那个问题是这样说，他说，我怎么能知道在学校里头我要解哪一门课呢？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呢？我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但是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呢？好叫我能照着神的旨意去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在这里看见说，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，我们要知道主要我们做什么，这一个与主的呼召有相提的关系。 所以今天早晨在这里，我愿意与弟兄姊妹谈一点主的呼召。主的呼召就是神的旨意，因为主这样的呼召我，所以我知道他的旨意在我的身上是在哪里。不过弟兄姊妹，我今天不敢在这里做假先知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不敢在这里告诉你说神要你做这件事，神要你做那件事。我今天只能照着神的话语，在原则的上面把主的呼召摆在你的面前。如果今天你能在原则上看见主的呼召是什么，然后圣灵会把那个细致就是在你个人的身上他要你做的事会告诉你。因为在新约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旧约的时候，人如果要知道神的旨意怎么做法，人如果要知道神的旨意，他要跑到先知那里去，他在那里问问先知看，你替我问问神看，究竟神要我做什么，这件事情我可以不可以做。所以那个先知就为着他去求问神，然后就把神的话语告诉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。那么这个听见的人就照着先知的话就去做了，这是旧约。因为在那个时候神的灵还没有住在我们里面，但是感谢赞美主，因着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得了荣耀，圣灵已经降下来，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。感谢赞美主，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不用人在那里教导我们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。在新约的时候，人可以印证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，但是人不能来指示指挥你在神面前的道路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说，如果我们能看见主的呼召，然后圣灵就能在他那个呼召的原则的里面来告诉你说，究竟你的那一份是在哪里。所以我真仰望神，他的灵在每一个人的里面做他自己的工作。今天早晨我愿与弟兄姊妹谈到三层的呼召，当然这三层的呼召加起来是一个东西。第一，神永远旨意的呼召，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呼召。罗马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，在那里你要注意说，这个旨意这个 will 在原文的里头是单数的，不是多数的。你知道今天当我们谈到神的旨意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所注意的都是多数的旨意，我们所注意的就是说，我今天要做什么，我明天要做什么，我要到哪里去，我应当做什么事情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在神面前所注意的神的旨意乃是零零碎碎的旨意。感谢神，这些零零碎碎的旨意是应当明白的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神的旨意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许多人在那里说，为什么我为做某一件事情祷告，我为做我的前途祷告，我为做我的道路祷告，但是神好像不把他的旨意告诉我，为什么原因？最主要的原因，因为你不知道神那个超越的旨意。换一句话说，神有一个旨意，那个旨意是一个超越的旨意，
那个旨意是包罗一切的旨意，那个旨意是唯一的旨意，所有零零碎碎神的旨意都从那个旨意里头产生的，都包裹在那个旨意的里面，所以圣经就称它为神永远的旨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神永远的旨意在人的身上是什么吗？好多年前我碰到一位姊妹，这一位姊妹现在已经到处哪里去了，我碰到她的时候她已经60多岁了，她是一个英国人，她是一个贵族，她是一个不万的富翁，她的父母非常有钱，她父母离世了之后把他们的遗产统统归给她了，她的丈夫是一个有爵位的人，所以她从两年所接受的遗产她成了一个不万的富翁。那个时候虽然她是英国人，她在意大利有她的 Marble Palace， 她常常周游世界，因为她没有其他的事情做，但是这个人这个姊妹她是一个基督徒，她不但是一个基督徒，她对于主也有一点心，所以每一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她都回到英国去。为什么呢？在英国有个很有名的一个夏令会叫做 Catholic Convention， 所以每一年她总是回到在七月的时候，在开西呀、有这样的一个大会，她每年都会去参加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她盼望从这个夏令会里头能得出一点伟羊，能来过她一年的生活。所以这个姊妹她每一年都是到开西去开夏令会，但是这个姊妹她觉得说在这个世界上毫无目的，究竟这个人在世界上有什么目的呢？得救了，感谢赞美主，但是除了得救之外还有什么事情呢？是不是我们这一班的人蒙恩得救了之后就在那里等死了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恩典都是在死后才可以享受的。所以他觉得说他得救了，但是没有味道，没有意义了，那一年一年这样的过去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有一年当他再回到英国去负责开始夏令会之前，他还到别的夏令会去，好像今天许多人做的一样。所以在没有去开戏之前，他另外到了一个夏令会叫做 Swanley Conference， 那个就是宾路易斯姆所办的那个夏令会，所以他就先去参加那个夏令会。他自己告诉我，我在1942年在印度碰到他，他自己告诉我，他说我这个人虽然是基督徒，但是我这个人一点没有目的的，我觉得基督徒在地上究竟为做什么呢？没有意义的。但是那一次当他去赴这个 Swanley Conference 的时候，他说听到有一个神的仆人在那里讲什么呢？在那里讲神永远的旨意，神在创世之前，在基督耶稣里面他就定了一个旨意，而今天我们这一班人的人梦兆就是根据那个旨意来梦兆。如果今天你与那个旨意能连起来的话，你在这个地上就是一个永远的人，不是一个暂时的人。哎呀，当这个姊妹她听见这些信息的时候，圣灵在她的里面做工，就开启他的眼睛，叫他看见神永远的旨意在那里。他说当我清楚神永远旨意的时候，我这个整个的人有了一个大的改变，我知道我在地上乃是与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实际的关系。到了后来他觉得主要他到印度去做什么呢？他说主叫我到印度去不是去传道去的，他觉得说主呼召他到印度去做什么呢？去服侍圣徒， 什么佛寺法？他在印度最有名的避暑的地方，他买了几栋的房子，把它装配得非常的好。每年夏天的时候，他就祷告：主啊，有什么你的仆人，有什么你的儿女需要休息的，求你打发他们到我这里来。他每年这样的祷告，所以每一年到了夏天的时候，神就打发一些人到他的家里去。他在几个月的中间，他不讲道给你听，他站在他的地位上做一个服侍的人，他就是在那里服侍弟兄姊妹。他说这一个就是神要我做的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为什么用这个例子呢？因为我要给你看见说，不是今天你去为神做哪一件事的问题，那个是次要的，那个是会连带而来的，但是最重要的是，就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必须要知道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。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乃是来为着神那个永远的旨意的。那么这个旨意是什么？我们常常在那里用罗马第八章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。你知道，尤其我们这些传道的人呢，那用这句话用的太多了。什么时候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生病了，什么时候在几个人弟兄姊妹家里有了难处了，那我们也不晓得用什么话去安慰他，我们也不懂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。但是我们有个很虔诚的现成的一些圣经，所以当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，我们说：弟兄啊，姊妹啊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话是这样说了，但是那个姊妹那个弟兄或者要问我们说，那我这样生病，我这样遭遇，那个益处在哪里呢？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总要相信说有益处的。哎呀，这些圣经我们不知道用了多少了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哪里用这些圣经，没有把它用得干净啊。因为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照他旨意被造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把那个旨意被造完全漏掉了。我们好像说，只要你爱主的话，那万事就互相效力了，那你就要得着益处了。我们忘记说，这些爱主的人不是糊糊涂涂的爱，这些爱主的人乃是按着神的旨意被造的人。这个旨意在原文里头也是单数的，就是指着神那个 over all will， 那个包罗一切的旨意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是什么呢？换一句话说，神那个永远的护照在我们的身上是什么呢？我们这个人蒙恩得救了，究竟为做什么？你如果要知道的话，你不必很远的去找，因为在罗马第八章里头，他连下去就告诉我们了。他告诉我们这样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照他旨意被造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什么是神那个高超的旨意呢？神那个完全的旨意，乃是要我们这一般被他所造的人能磨成他儿子的样式。可惜我们中文里头反效法这两个字实在是打叉，磨成他儿子的样式。可惜我们中文里头反效法这两个字 次再次打岔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说到效法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观念都是客观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在这里有一个人，哎呀，这个人是完人之范，我们就站在他的面前，对他看看，效法效法他，这个叫做效法。换一句话说，是外面的关系，是我在哪里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要你来效法基督，是这样效法的话，你越效又不像。这一个字在原文里头的意思不是外面的效法，这一个字在原文里的意思就是说，神的独生子基督耶稣像一个母子一样。你如果到过翻砂厂里头的时候，你去看人怎样翻砂，你就知道了。在这里先有一个模型在那里，这个模型做好了之后，然后怎样，然后用金属把它融化之后，就浇在那个模型里面。等到这个模型浇下去了之后，这个流褶它就充满了这个模型。你等它冷了之后，把它倒出来，就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一个就是这里效法的意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那永远的旨意是要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。许多的人以为说，我得救了那就完了，好像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除了得救叫你不下地狱上天堂之外，他就没有恩典了，他就没有事可做了。所以神救了你之后，他在天上也没有事，你在地上也没有事可做了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不必问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什么都不做了，就是等死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见说，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永远的旨意。因着这个永远的旨意，他在差主耶稣在地上，他成功了救法之后，他回到天上去，圣灵哈的下来继续的做。当我们初初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生下来了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小孩子都是宝贝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小孩子。所以这一次我们在大会里头有了两个小孩子啊，那这两个小孩子是大家注意的中心。我们总是觉得小孩子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宝贝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一个生命产生到这个世界上来，当他产生的时候是一个婴孩，但是是不是说婴孩就是这个生命最终的目的了呢？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头一两年他那样的天真烂漫，哎呀，大家非常的喜欢，如果过了20年了还是那个样子的话，我问你，你怎么敢想？